跑题大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潘，欢迎大家收听我的单口相声。我已经很久没有单口了，之前呢我单口往往发生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旅行去了，比如说去了河西走廊啊这些地方，在旅途中跟大家分享见闻啊，比如讲苏格兰、爱丁堡等等。另外一种情况呢，那就是我跟那位啊，跟葛总啊，突然间大家都有事儿，连连线都来不及的情况下，那就周三的早上我紧急来一口，比如说致中年一个人的吐槽大会，实际上就是在某个周三的早上临时赶紧录的啊。所以那但是今天这个我自己的单口是我很想讲的，我想开一个新的栏目啊，叫千里走单骑。你可能第一下反应了千里走单骑，对吧？这个单骑叫旅游单骑的单骑。我一直想反季节旅行，就是呢避开那些热门的景点、热门的时候啊，避开节假日，甚至在节假日去无人去到的地方，也是我的很大的一个爱好。所以呢我们增加一个旅行的栏目，就叫千里走淡季。现在我们有了老记者讲故事，有了地图炮，有了笑侃金瓶梅，是吧？那我们再加一个千里走淡季，会找各种各样的旅行家呀，哎，或者是文化学者呀，甚至可能是我自己，给大家分享旅行的见闻。这次讲就是春节广东游记，2月6号开始的吧，一共是9天的时间。我呢带着家人六七口，不想在北京过了，也不想在濮阳过年了，就想呢干脆找一个温暖的地方，找一些不那么热门的城市或者是乡村，去转一转，去飘荡在岭南的大地上。当然了，这是很美的说法，实际的原因是我那小外甥，踢球的小外甥，人家在佛山集训，这一集训就是半个月。你想吧，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还是所有的活动的圆心，那当然一定是小朋友。那小朋友在佛山集训，我们就以那儿为根据地和起点，我来制作了一个旅游攻略，为期9天，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也包括了怎么制定旅行攻略，怎么带着家人游玩，这样的一些小体验在里边。我去了哪些地方呢？去了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新会、江门、开平，然后往广州白云机场回，路过西樵山，这么的一个圆周。那么我制定旅行攻略的原则就是一天开车不要超过三个小时，这当然是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让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因为我23年的夏天的时候带着我闺女和她的苏格兰的小学同学，我们一块去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哎呦，实际上去了四五天，但我感觉他们有点吃不消，因为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在路上，曾经一天开过八个小时，从山丹军马场啊，从河西走廊穿过祁连山往青海湖，那一天八个小时，狂风大作，最高的海拔达到了4500米，那让我反思了一下，觉得不像旅游的样子啊，不像旅游的样子。那么这个广东游我就严格的制定了一天的开车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舒服，是吧？这个必须得达成共识才行。那么我们就从佛山开始。当然说实话啊，就是出发之前我也看了 陈小青的这个美食向导里边有潮汕的那一期，加上之前讲顺德的，但是我确实对美食是爱吃，但太不在行，连菜名都叫不出来，只知道好吃。反正啊，这一趟9天的时间，我称了一下，我重了接近8斤，所以我现在正在一个艰难的减肥中。又跟我的队友制定了赌约，2个月的时间减掉25斤，要回到150，请大家监督。那么2月6号，我们就坐飞机从北京到白云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呢，把之前在一嗨预约的那个七座车给拿到手之后，就开车到佛山。佛山是我之前去过啊，大概也是10年前，参加一个什么海外媒体华人参访团，当时代表英国的《英中时报》啊来国内，那几十个人全都是海外的华人媒体转呗。那么去佛山那一趟，走马观花去了一下黄飞鸿和叶问的纪念馆。那么这一次呢？这9天的时间，我特意只分配了3个地方，也就是说，不要让老人和小孩每天都换地方，这对他们来说也有点吃不消。所以，佛山3天，珠海3天，江门3天是这么分配的。那么在佛山的这3天呢，就以佛山为圆心，哎，去转了1个小时之后，晚上就回到佛山，在一个民宿里边。一下订了一个1楼带花园的，民宿，5间卧室，一共才1400一天，就在岭南天地的边上，非常近。佛山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旅游城市，没有那么多的游客，所以我们不管是吃啊、玩啊，还是行啊，都不会堵塞。啊，像这个它的花市，这是佛山非常有名的，其他的城市的像广州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去，叫文华公园吧，去它的参加它的花市，里边有至少几百个摊位，其中有一半是卖鲜花的啊，广东的鲜花盛开，其中有一个叫武氏同堂果，广东人可能才知道，其他省的。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啊，所以我们还买了一盆儿啊，也象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那么黄飞鸿和叶问的纪念馆呢，我没去啊，因为他在佛山祖庙里边，但是在他们去佛山祖庙的时候呢，我在忙活工作啊，我忘了是录跑题大会，还是录两杆老烟枪，还是给得道录古文明什么之类的。总之呢，我很痛心，我没去了佛山祖庙，因为佛山祖庙是我早早的就知道的啊，这当然是广东最厉害的一座祖庙。但是我知道佛山祖庙呢，是从武侠小说里边知道的，具体来说就是金庸的《飞狐外传》。大家，这个我相信，可能几乎所有的跑题的听众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下，佛山祖庙在《飞狐外传》里边怎么说的：说有一天呢，胡斐，也就是这个胡一刀的儿子，到了广东的一个大镇，叫佛山镇。他那个时候是清朝啊，是那时候还有福康安呢，有乾隆，那是清朝中叶，对吧？说那个时候的佛山还是个镇，说佛山镇呢跟朱仙镇、景德镇、汉口镇并称天下4大名镇，那个是很丰饶的一个镇。他在那儿，在一个酒楼里边啊，叫英雄楼，正在喝酒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事儿，在大街上突然有一个女人在哭啊，那个哭。大概就是说，老爷，这个我得罪你了，我们不该得罪你，对吧？就是你放过我们啊！实际上叫那个哭的人叫钟四嫂，叫钟四嫂。 一直在哭。那么胡斐就问说这个女人在做什么，对吧？有旁边的人给他讲了一件事儿，说在佛山镇有一个首富叫凤栖梧，栖息在梧桐树上，一个好名字，绰号南霸天。看过《飞狐外传》的就知道，那是袁子衣的生身父亲，是个恶霸。那么他呢，这个黑道白道通吃，他想把他的宅子扩大，但是他有一个很穷的一个邻居，就叫钟阿四，是以种菜为生的。他呢想把钟阿四给迁走，用很低的价钱把他的地和宅子买过来。但是钟阿四是一个老实又倔强的人，那说什么也不肯卖，说这些菜地就是他的命根子，不管卖多少钱啊，这些地没有了以后，他吃饭的家伙就没了，就这么一件事儿，也就是他给拒绝了。那么凤栖梧呢就很烦嘛，或者他也未必亲自去下令，但是他的管家和他的恶奴就开始整治钟阿四一家。钟阿四他有两个儿子，他有一个老婆叫钟四嫂。于是呢他们就开始诬陷钟阿四一家。他们声称自己丢了一只鹅，哎，说是被这个钟阿四家的二小小二给偷吃了。这个一直冤枉他要去打官司，就把钟阿四抓到了衙门里边吊打。那么钟四嫂在外边实在没有办法，说你们冤枉我们家，说我的二小啊，偷吃了你们的鹅，那么我们就要去佛山的祖庙里边啊，当时叫北帝庙，其实现在这个佛山祖庙供的也是啊北帝，这是道教的一个神灵。他就拽着他的二儿子去了北帝庙，也就是这个佛山祖庙里边，去干嘛了呢？用刀剖开了儿子的肚子，说你们来看啊，他那个二小叫小三子啊，对吧？他喊了左右的乡邻要去说理，说这个让他们做一个见证。那么他说北帝爷爷，我孩子绝不能偷人家的鹅，他今年还只有四岁，他话都说不清楚，人家问他吃的是啥，他这个二小呢说我吃螺啊，其实他们家穷，吃的是那个螺丝，他就故意诬陷说你吃的是鹅。所以啊，这个在北帝前边，钟四嫂一刀把小三子的肚子给剖了。那剖完之后大家说没有鹅肉，说他的肚子里面只有一颗一颗的螺肉，所以是这么大的一个奇冤。那么今天的佛山祖庙里边啊，在北帝的神像之前还有一个叫血印石，还有一些隐隐的血迹，说就是此千古奇冤的见证。我相信金庸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去过这个佛山祖庙的，而且佛山人或者老人大概会知道一些这样的传说，启发了金庸来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钟四嫂把二儿子肚子剖开之后，他自己就疯了，所以家破人亡。那个时候钟阿四、钟四嫂和他的大儿子还都在。胡斐听到这件事之后怒火中烧，他就找到了凤栖梧，那跟他比武啊，对吧？那凤栖梧打不过胡斐，就逼他类似于要偿还钟阿四一家，凤栖梧也低头认错。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把胡斐，其实袁子衣了，救了凤栖梧，引开了胡斐。等胡斐突然间明白当然不是袁子衣，是另外一个人啊，中了调虎离山计之后返回来，钟阿四一家三口已经横尸街头。那么胡斐就 就发誓一定要为钟家这一家四口报仇。这本书的主线其实讲的就是胡斐为一个无亲无故的一家人为他们的千古奇冤报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金庸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边也写，他说很多的武侠小说写的是复仇，只有武没有侠，没有真正的侠。那么他想写胡斐，就是想写一个真正的侠客，不是为自己的家事，不是为自己复仇，而是为别人的事情赴汤蹈火，一干到底，这样的才符合中国的侠的精神，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看《让子弹飞》的时候啊，里边就有小六子被冤枉吃了一碗凉粉，他自己把肚子剖开来证明没吃啊，或者说我具体的情节记不清了，是没吃那碗凉粉，是只吃了一碗凉粉等等吧。但是这个故事呢，它是有它的来历的，这个故事被非常多的运用在了中国各类的小说和文章里边。其实它有起源啊，是明朝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野史，所以经常会被引用。但是很神奇的是，在反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吧，我想想是衡阳保卫战的时候，也有一个国军的将领写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跑题的听众，你可以去查一查。我觉得这事儿是真的，而且非常巧，也是这样，是叫黄羌啊，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叫《衡阳抗战48天》，这是1977年在台北出版的，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中国军队的一个班长被驻地的老百姓呢就告状，说他偷吃了一只鸡。那么这位国军的班长在长官战友和老百姓的面前说，我没有吃这只鸡，但是呢既然我们的老百姓这样说了，我为了不给我们的军队抹黑，为了不破坏我们跟老百姓之间的这种感情，那么我愿意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呢他就把肚子也剖开来证明自己没有吃那只鸡。说有这么巧的事儿吗？但是我又不能不信，因为它来自一位将军的抗日的回忆录，而且是空前残酷的衡阳保卫战，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抗战史。哇，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当时的国军也有这样的军民鱼水情啊，也有跟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老百姓那么血浓于水的感情。佛山祖庙呢，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在《飞狐外传》里的时候就非常让我震动。我看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让子弹飞》，也没有其他的啊，这个故事的源头，我就觉得写的这么的震撼。现在想想，金庸果然是博闻广记，他既知道明朝的故事的来那段野史，他也知道佛山祖庙血印石的来历，才以这样为主线来写了胡斐这样一个大侠的故事。有点遗憾这次没去祖庙，朋友们可以去。那么在佛山住了3天之后，我就当然没去广州啊，本来有计划去广州，比如说逛一逛什么小蛮腰啊，预约不着。那么想逛一逛这个黄埔军校，没预约上。再加上对广州过年期间的交通人流实在是畏惧，所以就干脆避开了，不走广州啊。大家也认同我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就出发去大年三十吧，出发去珠海。在珠海的时候本来 是没有中山这一站的啊，但是在路过中山的时候突然兴起说，中山市啊，既然这个是孙中山的出生地啊，或者叫故居，翠屏村嘛，是吧，叫翠屏村，是他的故乡，那我们去看一看他的这个故居纪念馆吧。没想到收获很大。这个孙中山的故居纪念馆公园，整个的做得非常美，很漂亮。你在整个的园区看到的都是以蓝色为主的基调。在大门口写着四个字叫天下为公。里边有孙中山他们家的两层的小楼，整个的翠屏村也搬迁了啊，搬到了马路对面。那么剩下的民居有的是覆盖，有的保留，有的整修。里边有祠堂，有建了一个孙中山大的纪念馆。而这个纪念馆实际上是在民国时期就有了啊，孙中山逝世以后不断的在添加各种各样的资料展馆纪念堂，所以整个的设计我认为很不俗，很雅，而且很深沉。对孙中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而且是对参观中山陵啊，南京的那个，和参观中山的孙中山纪念堂和故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合。另外，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了，我还去过北京香山脚下的碧云寺，那是孙中山去世之后，北京全城百姓二三十万人啊相送，把他给送到香山脚下的碧云寺停灵，并且做法事。宋庆龄、孙科也都在那个寺里边住着。那个碧云寺保护之完好，这个是在北京的成规模的寺庙里边，我个人认为是 number one 的。但它实际上是魏忠贤的家庙，大太监魏忠贤的家庙。不知道给孙中山办法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从离开了中山之后，我们就到珠海。珠海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这是我第一次去珠海。之前当然都知道了，珠海有渔女，而且珠海有伶仃洋，有非常美的海滩。但是我这次去了之后又增加了港珠澳大桥。哇，珠海的气象我认为已经不是一般的城市所能比。当然它的物价还不算太高啊，房价也不算太贵。我的一些在深圳上班的同事，他就在珠海买了房子。那么珠海现在呢，还批出了一大块地方给澳门啊，实行了跟澳门制度的对接。所以我选民宿的时候选在了横琴。这个横琴啊，其中的一部分是这个长隆海洋王国，是不是叫这名字啊，去转了一圈没进去。那另外的一部分是紧靠着澳门。哎，等于说交给澳门来，有点像代管，总之吧，反正这个各项的政策制度跟澳门来对接。但是呢，澳门的体量未必吃得下这么大的地盘。这块地盘可能有澳门的两个岛加一个半岛的两倍以上的面积。而澳门它的主业大家是知道的啊，它能不能把这一块地方给盘活搞好，其实我也不太心里有底啊，心里不太有底。那么珠海很好的地方是好几个大学，北理工，以前大家都知道北师大在那儿有珠海校区，现在北理工也有，哈工大好像也有，还有吉林大学，我不知道哈工大有没有啊，记不准了，但是好像吉林大学有。所以珠海的很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这些大学。另外呢，我们第一天先逛了逛珠海的滨海路， 它不是有一个叫情侣路吗？情侣南路、情侣中路、什么情侣北路，这一条线一直是滨海，到了叫我记得爱情灯塔呀，过了石景山公园，那么竟然一个叫石景山公园和珠海渔女，就那个地方有点堵，其他的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我们上了景山公园，上景山公园之后，有一个大片的天台，面对整个珠海的海湾，很漂亮，大家可以登上去一看啊，登上去一看。在景山公园的下边还有一个叫城市阳台，这是不少城市都会有这样的设计的啊，像城市的会客厅啊，城市的阳台啊，我觉得他们的来源都有点来自于，有点像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因为拿破仑在征服了威尼斯之后啊，登陆圣马可广场，那圣马可广场有圣马可教堂，说这里是欧洲的会客厅，哇，这个名字听着很优美，所以这个珠海的城市阳台建的也不错。在珠海的野里岛上，珠海我才知道啊，有100多个岛，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有齐澳岛，有东澳岛、桂山岛、外伶仃岛，还有一个离它最近的用桥连起来的啊，几乎跟陆地挨着，叫野里岛，上面呢盖了两个有点像剧院，那是两个贝壳状的剧院，当然很美，很优美，但是它紧紧的对着珠海渔女，在珠海有咱跑题大会的自己人，我们称它为跑题大会的珠海分舵舵主，也就是瓜子儿，他搞了地接，在接待我的时候讲了那两个贝壳状的、河蚌状的或者叫什么之类的啊，分大贝壳那个剧院的故事，说这个建成之后，一下就把珠海渔女的风水给破了，因为以前有珠海渔女在沙滩上站着的时候啊，珠海风平浪静，很少发生大的台风，哎，这个城市也很祥和，但是自从这个大贝壳建好以后，这市长也出事儿了啊，这说这市委书记也出事儿了，前几年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风也刮过来了等等，所以这个珠海的阿姨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去破这个大贝壳的风水啊，用什么办法呢？他们叫蒜蓉粉丝炖扇贝，还是蒜蓉粉丝炒扇贝，把这样的菜端上野里岛啊，放在这个大贝壳的楼下，哎，供在那儿，把这个扇贝给炒了，说这样的风水就给它坏风水就给它破了。我觉得这是珠海人把它当段子一样讲的一个轶事。第二天我们上了东澳岛，东澳岛是一个旅游设施很完善的一个岛，因为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岛啊，有桂山岛和东澳岛是大家最经常去的，东澳岛的旅游设施比较完备，可以坐上电瓶车啊，这个沿着整个海岸线高高低低，包括上山头走一圈，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另外桂山岛供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是文天祥的像啊，等一会儿我们会重点讲到文天祥，那个我没上，我们挑一个去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外伶仃岛，这样大家就知道了啊，珠海有一个万山群岛，那里在1950年的时候曾经打过海战，是国军和共军，国共的海战，听说迄今为止也是我们国家打的规模最大的海战，出动了类似于上百艘大大小小的船。那么珠海的珠江，在珠海有入海口，珠江啊入海口很多，它不像长江和黄河，珠江有8大入海口啊，珠海这就有一个。那么在 这一片儿以前也叫伶仃洋，所以呢，大家就想起了文天祥的《过伶仃洋》了。但是呢，这首诗并不是在这写的，而是伶仃洋这个文天祥在广东抗元被突袭被俘之后呢，坐船路过伶仃洋。他去哪儿呢？他去我接下来要去的一个地方。那么先回到珠海，那么珠海从岛回来以后，这不就是年三十和初一晚上吗？我们非常幸运的一点是在珠海的叫江边啊，我在地图上看它叫水道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水的叫山前河，是不是叫这名字啊？很宽啊，也是像海湾一样宽，两边都是高楼大厦，在这个河的两岸放起了烟花。听说由于疫情啊，或者珠海已经不少年没有放烟花了，全放开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公开的号令说放开，总之呢，大家这个都非常自由的、开心的在那儿放烟花，从天黑一直恨不得得到晚上12点就没停过。我住的那个民宿呢，走三分钟就到江边，所以我每天那三个晚上，我每天晚上都要走到江边，很幸福的看着江的对岸、江的这一岸放那种要么就半空中炸裂的巨大的烟花，或者有小朋友在放滴滴鸡儿，或者叫什么加特林是吧？嘚嘚嘚嘚嘚嘚，我帮我这小外甥，我们也一块儿放了不少。哎，这个时候呢，我在深圳的小学同学，他们一家子带着他们家的老人也来到珠海汇合，大家就过了一个在异地的新年，一块儿登岛，一块儿晚上看烟花，一块儿吃正宗的潮汕菜。第二天呢，在咱们跑题珠海分舵舵主的率领下，我们就去了几个古村，一个是叫梅溪牌坊。大家去珠海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没啥人，真的里边不超过10个人啊，虽然是旅游的旺季，但是这个是以前的我们叫海外华侨的首富，叫陈芳，他的故居。陈芳是谁呢？陈芳这一是陈嘉庚以前我觉得应该是华侨领袖，他是在夏威夷跟着他的叔叔去创业，后来攒下了当时的啊 ,188 几年啊，攒下了300万美元的家产，而且娶了夏威夷国王的义妹当老婆，而且在这个又成为这个叫什么大清驻夏威夷公使。哎，他弄到了这么的一个身份，说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花了大概说70万美元左右啊，在珠海梅溪村他的故乡建了自己的故居，想一想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那里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梅溪牌坊，那就是什么呢？因为他给捐款给国内赈灾，那么光绪皇帝嘉奖他给他建的牌坊，有两个大的牌坊啊，都是因为赈灾做好事建的。他的故居也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啊，中西结合做得非常好。他的儿子因为赞助孙中山的革命，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他的其中还有一个儿子还是粤汉铁路的大股东，所以就也可知他们家之豪富以及爱国啊，就是被孙中山给感染的不要不要的，把自己的家产投入到了这个国民革命之中。另外一个就是去了叫唐家湾古镇，也就是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虽然只当了3个月啊，那也是总理啊，他的故居，他的家乡。 那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祠堂，恨不得有十来个，是非常典型的广东的很富庶的古镇，而且呢，里边的人家都在，没有搬走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吃了午饭，下午跟那儿转，然后跟我的同学分开，我们第二天就出发，去哪儿呢？去江门。江门啊，其实就是拍《狂飙》的地方啊。江门这个市里边说有上百个地方，恨不得《狂飙》都给那儿拍过。我一直想吃的叫猪脚面，就是高启强跟他的弟弟，包括跟安心经常吃的那个猪脚面，那就是在江门市叫33圩吧，那是有古街的。但实际上江门市没去了，因为其他的地方更精彩。我们再去江门下边还下辖最著名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新会。新会熟悉历史的大家会知道，它是梁启超的家乡，对吧？广东新会人，那康有为什么广东南海人等等，这两大牛嘛。梁启超故居就在广东新会，另外一个就是开平，开平也是我们此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开平碉楼所在地，因为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哇，这可不得了啊！中国的5A级景区有200多个，但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那可不多，只有40多个，是吧？应该46个，大概好像是并列跟西班牙、意大利啊并列。跟西班牙应该是并列第一，还是跟意大利并列第一？总之前3名，中国并列第一。开平碉楼这个很精彩，我们过后讲。那么在去新会的路上，我们这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崖山海战的古战场。这我他们我此行的人没听说过，但是他们去了之后觉得不虚此行啊！我也了了自己的心愿，到了崖山海战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古战场呢？实际上就是南宋军队跟元军的最后一战。这个南宋军民全军覆没啊，10万。号称啊，这《宋史》记载，10万军民投海，7天之后啊，海上飘着10万尸体啊，是，而且呢，会被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崖山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管准确不准确，都说明了这个崖山海战的重要的地位。从珠海开车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它其实也是在入海口。这个地方是崖山和汤平山夹着啊，这样的一个大的水道。为什么叫海战？我一直没弄明白海战，因为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海湾啊，所以叫它海战也没问题。这个地方叫崖门，崖门这个有一座崖山，崖山上就是这个海战的叫类似于有点像古战场的纪念啊所在地，那它上面还是有古迹的，因为在这个就要开始讲了啊，讲到了元末三杰抗元的故事啊，不是南宋宋末三杰抗元的故事是谁呢？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那个时候在干嘛呢？文天祥在领着一部分人在抗元，他被俘了2回。第一回呢是作为谈判代表去元军大营去谈判，结果被扣了。被扣了之后，坚决不投降，他就被要押到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但是他在中途逃走了，继续坚持抗元，并且呢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呢，最终寡不敌众，他在广东叫五坡岭还是五岭坡吧，这么一个地方被突袭、被俘虏了。 那么他被俘之后呢，就援军就希望一个是招降他，第二个呢希望用他来招降这个其他的，比如皇帝和大臣，所以就压着他过了伶仃洋，然后呢逆流而上到了衙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干嘛？当时是，南宋的军队和元的军队在这儿已经开始对垒。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地方？那就是张世杰是大帅啊，跟陆秀夫那相当于类似于宰相，他们是带着南宋的小皇帝叫赵昺，当然前面还有一个小皇帝，那个小皇帝。张世杰带着他的时候呢，他不幸一刮风掉到海里边去了，连淹带下不久就去世了。那么赵昺就即位，他的母亲就是杨淑妃啊，后来叫杨太后。他们呢就是在崖山上面临着水道啊，建了行宫，当然很简陋的行宫，坚持抗元。本来啊，当时是有将领建议说，我们要把入海口先占住，是吧？先占住，一旦战事不利，我们可以凭借我们强大的海军，去从海上可以逃走，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但是主帅张世杰认为这样会动摇军心，哎，一旦有退路，大家就会想逃跑。所以呢，他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在衙门这个地方打造了行宫，在水面上有几百艘战舰，要在这儿呢，要在这儿要背水一战，做长期抗战的准备。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海军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啊。那个时候，援军的主帅叫张弘范，我原来以为张弘范是个降将，啊，后来一查资料，其实人家不是啊。这个主帅张弘范是在北方的汉人，本来是在金的统治下，后来呢，投降了元，一步一步打到了主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的副帅叫李恒，这更不是汉族人，这是西夏人，姓李嘛，因为他国姓李元昊什么之类的，那姓李。实际上，他们都不是元朝南宋的降将，他们一路通过水路，一路通过旱路，骑兵两路夹击，而且呢，把入海口给堵上了，实际上截断了整个元军的退路。先是强攻，甚至用了类似于火攻这样的办法，但是呢，南宋早有防备。我发现，不管北宋和南宋啊，强的就是筑城防守，真的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个办法是真不行，就是真不在行。那么他们也防住了火攻，那这个时候张弘范就用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围困。哎呦，一直这个整个的南宋的居民连水都喝不上，只好喝这个咸的江水，因为它是海水会倒流嘛，那是咸的，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这个时候呢，援军就发动了总攻。这时候文天祥在哪儿呢？那么这个张弘范让人就押着文天祥从伶仃洋从入海口逆流而上到了衙门，就在援军的大营里。让他去劝降张世杰，劝降杨太后，劝降陆秀夫他们。文天祥严词拒绝，并且在衙门这个地方写了《过伶仃洋》这首诗，而不是在伶仃洋写的啊。这个我还查了不少资料，但是如果我查错了，你们可以纠正我。这8句是从小背到大。真的太好了，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零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就在援军大营里，在船上眼睁睁地目睹了整个南宋军民的被全歼。被全歼的过程啊，不再赘述，但是呢，实际上张世杰还是带着几十艘船突围成功了。当他派人去主舰上准备救下陆秀夫和小皇帝的时候，陆秀夫是个文官呐，不懂打仗，以为是敌人过来抄了。这时候其实还没有最后战败，陆秀夫当然年龄也很大了啊，七八十岁了，就背着大概八岁七八岁的小皇帝赵昺，从船上直接就跳到了水里殉国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的士兵啊老百姓啊一看到皇帝和这个首辅大臣都殉国了，很多人都跳海追随而去。为什么那么多的老百姓呢？因为那个时候宋朝的军制啊是募兵制，那个时候是带家属的，不仅仅是将领带家属，连一般军人也能带家属，所以连老百姓带士兵加起来有一二十万人。那么连战死的带跳海的有十万。如果有人啊拍这样，当然我现在题材又这一类的又不让拍了，如果有人能拍这场大战，我想一定会气壮山河，会拍得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那么就这么的一场战事，陆秀夫死了，文天祥呢简直是啊双目含血，他也写了一首另外一首诗来记录这场战争，然后他就被押到了大都三年，忽必烈亲自劝降啊，还召见他要封他做宰相。但是文天祥这是个大才子，他是20岁就中了状元。我以前知道他的故事，以前不太好好干啊，家里边条件特别好，不好好干。但是突然在17、8岁的时候知道学习了，20岁就中了宰相，中了状元。所以他叫状元宰相，拒绝了。他在北京这个被这叫什么就义的时候，因为他在一直在类似于在地牢里边待着不变方向，他就问围观行刑的老百姓说南方在哪里啊？我故国方向，我南宋的方向在哪儿？人给指了方向以后，他面朝南拜了几拜，从容就义。哇，这个感天动地。那么张世杰突围以后呢，这个他的死法又是另外一个死法，这是武将的，他也是在船上海域上遇到了大风，那个他也不会游泳，他的手下面就劝他到岸上去，张世杰不愿意，他就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类似于就伺候了几个小皇帝，不知道这是不是天数，是不是赵官家的啊？天数已到，气数已尽，如果你觉得还有希望，那么你就别刮了，是吧？如果你觉得没希望了，那你就使劲刮吧。等他祷告完之后，那个大风更大了啊，把张世杰刮到了水里，淹死了啊！张世杰溺水而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殉国。那么在崖山海战的这个古战场里边，在原来的行宫的原址上，在明朝的时候啊，给南宋的这些又盖了一些纪念的祠堂，有慈源庙，这是原来的行宫所在地。那么慈源庙呢，现在挺有意思，我也觉得这样安排也挺好。当地的老百姓啊，我专门跟他们攀谈，有的是听不懂我说话，有的不会说普通话，懂一点的他跟我，哎，我问他你们拜的是谁，他就是拜的是类似于像杨太后， 那杨太后管的是什么呢？家家的平安以及生小孩儿。至于他是什么身世来历，他们不清楚啊，也不是很在乎。但是拜的又很虔诚，也挺有意思。有慈元庙，有议事祠、大钟祠。这慈元庙供的是杨太后和小皇帝，那么大钟祠供的就是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这些大臣。议事祠呢，是很多不知名的普通的将士和百姓，其中有一位，也是附近村里的啊，是让他的儿子去帮着打仗参军，为南宋打仗，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挂念自己，这位妈妈投水而死，以绝儿子的念想和挂念，啊，这个也给列到了议事祠里边。当然也不是说全体都死了，也有后来隐姓埋名逃亡成功的。那么在碉楼，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位，一个碉楼的主人，就是参加了崖山海战，带着自己的妻儿老小隐姓埋名到了开平，在那个乡村住下。他的后人又去海外打工，发了财，盖了碉楼，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在这三个祠堂之上，还有一个叫望崖楼。望的就是崖山海战的古战场，那个站上去之后，前面气象万千啊，脚下是崖山，对面是汤平山，中间是巨大的河道，而且上面竟然还有军舰。我也不知道这些军舰是干嘛的啊，也没敢问。但是呢，古战场的那个气势烟波浩渺，让1000年前的那场大的海战，甚至在我脑海中都翻腾。它还有展览馆是重现了那场海战的，这叫什么惨烈的战况。中国的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啊，经常喜欢记功。记功是什么呢？那张弘范打赢了这场海战之后，在崖山上啊，一块很奇特的石头的大石头上，还刻下了12个字，叫“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是给自己记功啊，对吧？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御史叫徐茂。他在平调这个南宋忠烈的时候，看到了张弘范的这个刻字，非常愤怒，就让人把它抹掉。他想改成什么呢？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但是陪他一块去平调的一位知识分子，可能是当地的读书人，认为说你只纪念陆秀夫不对呀，我们这儿忠臣义士赴难者十几万。所以他要求刻宋丞相陆秀夫复帝臣此时下，这俩人就争啊争啊，结果也没刻成。到了1964年的时候啊，田汉，也就是这国歌的作者，他游览了这个古战场，他在这儿又手写了一个什么呢？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还刻在了那块石头上，也成了一个遗迹。1959年的时候，周总理去广东新会视察工作，还专门去了崖山这个古战场。而且呢，他站在了那个叫官衙亭啊，衙门的古炮台呀，去还向现场的群众点评了大海战的这场战事。至于他讲的什么具体内容，我也没打听到，也没找到资料，但我还是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一代人，他们的战略思想，他们的运动战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各种战力，一定会让他们发现崖山海战里边的一些生路，该怎么打，这个我还是很好奇的。如果咱们跑题的听众有兴趣啊，你可以找一找关于周总理评说崖山海战的这样的资料，可以提供给我， 那我就非常感谢。离开了崖山之后，我们就很快的，大概20来分钟就到了梁启超纪念馆。但是呢，失策了，因为没有提前1、2天预约，结果约满了。这个我的千里走单骑还是碰上了旺季。在那之前一切都很好啊，从来没有说哪儿不能去的。但是在梁启超故居的门外徘徊了一阵子，愣是没进去。我就在门外的车里边跟严强啊连线录了一期两杆老烟枪，然后用热点传过去，也算是完成了一件事儿。在梁启超故居的附近，就有一个叫鸟的天堂的地方。这个是我在动身的时候才知道啊。这个把它又临时写到了攻略里边的，也就是巴金在咱是小学还是中学？小学吧，语文课本里边叫《鸟的天堂》里边写的那个小鸟天堂，一棵大榕树占地10几亩，里边有几万只鸟那样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因为梁启超故居没去成，哎，就想着大家也累了，是吧？崖山又让大家心情很激荡，干脆鸟的天堂也没去，就逛了逛啥呢？梁启超故居外边有一个村儿叫陈皮村，我们在陈皮村旁边啊，这个买了一些陈皮，也算是做纪念吧。然后就开车继续到了酒店。这一次呢，我没有选择民宿。因为江门市里边没有什么好的民宿，开平呢，开平好的民宿大部分在赤坎古镇里边，而且超级贵。比如说那些，百年的老建筑里边的房子，一晚上单间可能都2000元以上，在春节。还有类似于碉楼民宿，这些不在保护名单里边的啊，也都是在一晚上2000以上。于是我就在一个晚上啊，这在北京要提前预定的，半个月之前，一晚上可能看了恨不得得有200家以上的民宿加酒店，在凌晨4点钟找到了一个叫啊，这是在开平的，叫开平檀江半岛酒店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它我相信它不是那个国际的品牌叫半岛酒店，而是它真的是在一个半岛上，开平最大的。河叫檀江啊，水潭的潭。我们到了那之后，我发现真的值了啊！我隆重推荐给大家。而且呢，在春节期间，它一晚上是600多块钱。等我们到了之后，再一问价，别人订的都是1300多以上，还订不到。有2个人啊，我吃早餐的时候就很兴奋的，我不认识，跟我讲说通过关系找后门啊，以1300多订到了一间这个檀江半岛酒店这样的一个房间，它的每一间房都是江景房，因为它是在檀江在这个地方是汇合地，也就是檀江是一大一小2条水道在这汇成了大水道。而且呢，还有一条河叫镇海河，啊，或者就叫镇海河，也很宽，在这也汇入了檀江。而在站在这个半岛上，你会看到四面全是水，剩下的就是开平啊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风景极其的好。我在淡季的时候，可能也就是300-400块钱就可以住下。啊，大家如果践行千里走单骑的理念，我建议你住这儿。那么去赤坎古镇，去自立碉楼村，大概也都是20-30分钟的路程。我们第二天就先去了自立碉楼村，这个村里边大概有15、16座碉楼。这个碉楼啊，我给小朋友讲。老潘带你游世界文化遗产里边写了啊，碉楼，它是怎么来的呢？它实际上是，因为开平是一个侨乡，有70万吧左右的侨民，海外华侨啊，在海外， 那么这个他们当然文化水平也不高，他不是像陈方那样的大富豪，他们可能是比如出去之后修铁路啊、开饭馆啊、在唐人街打工啊等等，挣到了钱，汇回来盖房子。当地呢，一个是特别容易水涝啊，水涝，那么一层经常要被淹；第二呢，特别发生土匪，因为这些人出去打工之后，经常要汇钱回来，这是土匪重点要打劫的对象。那么我看到过一个案子或者一个新闻，那就是在开平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土匪劫了一个学校，把六七个老师、几十个学生全部给绑票了。但是呢，在他们劫了他们之后，在回根据地地据据点的时候，被几个碉楼啊夹击。哎，他们因为碉楼是大概有三四层的，最高的一个是8层，那个叫瑞石楼啊，那个瑞石楼。那是在另外一个古镇上，这几个碉楼形成交叉火力啊，有枪啊，消灭了这些土匪，解救了这些老师和学生，哎，无一伤亡。这件事情被国内的报纸报道以后，传到了海外华文报纸那里。这个那些籍贯在广东，尤其是在开平这些地方的海外华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激动，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家族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要盖这样的碉楼，这个顶上有罗马式，有波特式，有希腊式，有南洋式，有葡萄牙式等等这样的形状，里边的陈设。中西结合的都有，有沙发，有留声机，也有红木家具等等等等。整个的家族就住在这个楼里边，让子弹飞，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开平拍的。他在自立村里边最有名的那个楼叫明石楼啊，铭记的铭，就是在《让子弹飞》里边啊，周润发演的那个黄四郎站在楼顶看着姜文这个张麻子进城。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是在这个明石楼的楼顶拍的，这所以它也成了整个自立村的最有名的景点。排着长队往里进啊，一直到顶上来观看碉楼的景色。这个楼实际上并不是最漂亮的啊，但是可能它就是被选中了拍《让子弹飞》，让它成为碉楼里边最有名的。但我觉得从美观的程度来说，它应该在20名开外没啥问题，啊，整个的自立村呢，我很喜欢的一点是，自立村的村民你想留下的，他有的还在村里边住，自己还种了菜地，还养了鸡，那么，村民也可以在景区里边打工挣钱。我专门跟他们聊了，他们实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那就是如你这个整个村子的景区啊，每一家都可以得到分红，也就是门票的收入，每一家都可以得到分红，这是一个基础的。另外，你家如果是碉楼，而且有开放的意愿，哎，也有开放的价值，你还可以参与进一步的分成。我相信明石楼的这个主人啊，那应该是收入还是很丰厚的。因为那一天，光我们同时在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人左右吧，啊，这个还行，不是特别的拥挤。那么我们从那儿之后又离开了自立村，到了叫栗园啊，站立的栗。栗园呢是一家私家的住宅和园林。栗这个字是主人的名字里边的一个字。它呢又比整个自立村要精致得多啊，因为它是一个家族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女儿、给自己的几房太太分别盖的，包括有碉楼、有人工运河、有后花园、有维多利亚式的花房，还有 非常高大，是我觉得肯定已经僭越了的啊，牌坊，自己建的牌坊等等，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但是让我最稀罕的、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离开这个自立村以后，我们到了一个，哎，这路边怎么有碉楼啊？也不是景区啊，也不收票。我们就问村民能不能看，他说你随便看啊，没问题。结果这一个村子里边有接近十个碉楼，接近十个碉楼，而且每个碉楼都有故事，都有二维码，你扫可以听到。我讲的那个说在崖山海战里边的后人有这个隐姓埋名，哎，到了这个地方，他的后人盖了碉楼的，就发生在自立村和他隔壁旁边村的这样的一个村庄，很原生态。我详细的考察了，哎，说这能不能建民宿啊之类的，整个的顶上都是原汁原味，而且这个碉楼的下边就是普通的民居，而且碉楼里边，大部分碉楼里边有人住。有一个碉楼还从一楼到四楼全是鸽子，虽然没人住，但是成了大鸽子窝，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听众们，你去的时候除了去收门票的景区之外，散落在乡间的上千座碉楼啊，都有各自的野趣，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它的故事，跟整个广东的乡村风光融为一体，还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赤坎古镇，非常有名的赤坎古镇，而这是很壮观。因为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些碉楼的大概的时间啊，不管是自立村还是荔园还是赤坎古镇，它的主要的建造的时间我注意了一下，不约而同的是从1926年开始的。大家可以想一下，1926年到1936年，主体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个政局也比较稳定。而且呢，大家想一想，1937年，日本鬼子侵入中国，打断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也打断了这些碉楼建造的过程。像荔园这么大的园子建了十年，刚建完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们就仓皇的可能又出国回到了美国，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美国的大商人。自立村很多也是，所以大量的碉楼是建在1926年到1936年、37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赤坎古镇也是。当然1880几年它已经就开始有建，因为开平是侨乡，赤坎古镇是一个交通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镇。水路码头建在潭江边上啊，连着广州，连着新会，连着开平。那么海外华侨挣了钱之后就会回来在这儿投资买房子置地。赤坎古镇大概有两个大家族，一个姓关，一个叫司徒。广东的家族之间的比拼那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个古镇里面经常一些大的建筑是成双成对的。比如关家建了一个图书馆，司徒家也得建个图书馆。关家建了个祠堂，司徒家也得建个祠堂。两边都比拼自己的海外关系和资产。那么到1926年大规模的这个赤坎古镇的建造就开始了。几十家旅馆呢，有十几个碉楼，这种现在上百年的这种骑楼遍地都是。所以赤坎古镇从建筑上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去的时候，我们在这算是整个行程的最后一个景点，但是这个人多，非常之多。我们就想，嗨，那来就来了，还是要看一下，人多反正也是最后一个了，对吧？ 所以大概就在下午进了古镇，一直待到晚上七八点钟，没看完，愣是没看完。有那边有莺歌舞，这是潮汕这两年特别红的啊，潮汕地区的非遗莺歌舞，有咏春拳，有舞狮等等各种各样的表演，舞龙，还有电子乐。人很多，年轻人特别多，住在里边的也很多，但是我有两点很不满意。第一个是什么呢？关于赤坎古镇的，比如说它的历史的介绍啊，每一个楼的来历呀，它的故事的沿革呀，等等这些的东西，文字的资料，在这方面我没太发现，也许是我没走到。啊，或者说，总之，在这方面，它展示的并不够充分，让这个古镇它应有的文化味儿、世界级的遗产味儿没有体现出来。第二个，尤其让我不喜欢、厌烦，甚至有点愤怒的是，赤坎古镇的运营模式，它跟乌镇和北京北边的古北水镇如出一辙，我就。查了一下资料，果然呢，果然，这是同一家运营公司，当然有一个这个旅游，中国旅游界啊，叫造镇界的大咖，叫陈向红，他是运作这个乌镇的那个人，他的模式就是把乌镇的人遣走。我去乌镇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除了商店，我就找不着本地人，啊，这个我其实想看的是烟火气，是日常百姓的生活等等，没有，全迁走了。后来我也去过古北水镇，同样不喜欢，那是直接就建了一个古镇，而且在北方模仿乌镇建的这样的一个古镇，待了一次，再也没去过。但是让我痛心的是。啊，赤坎古镇同样采取了这样一个模式，当然介绍的里边就说了啊，这个地方几近荒废什么的，是吧？政府出资，大概就盘向政府从，赤坎的这个居民手里盘下了这样一个地方来进行运营。那么我一查，果然是陈向红操盘了赤坎古镇，整个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各种摊位。我就没有看见赤坎人日常的生活成了一个空壳，成了各种商店的集合体，成了一个我觉得没有生活气的地方，成了一个没有活，它不是一个活态的遗产，也不是一个活态的小镇，它实际上是一个空壳的，除了旅游的这些展示的资源。之外，他已经静止了，他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啊，乌镇出征寸草不生。而且我查了一下，他操盘的还不止这仨，源源不断的还有其他的。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啊，他赚钱，他好运营，商店都是员工，都在为这个公司打工，这样的话也好分配。也省事儿，好管理啊，不太会出现这个，是吧？服务不标准化的问题。但是这样，这个古镇的意义在哪儿呢？我想看到的，说着广东话我听不懂的本地话的老爷爷老奶奶打招呼，我想看到的这个他们搁那儿打麻将搓麻，我想看到日常的生活，这些没有。它只是一个旅游小镇，所以它叫什么？开平赤坎华侨小镇，叫了这样的一个很俗的一个名字。我去威尼斯的时候，威尼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啊，古城，这个也没有说把老百姓都迁走啊，都快淹没了那城，我还经。看到很多威尼斯当地人，有脾气不好的大娘啊，这个我闺女摸了一下她的蔬菜， 他就用浓重的意大利口音的英语来 no touch, no touch, 跟我在跟那个散步的老大爷这样的一个聊天，他们对这些游客也挺烦，但是呢他们生活的又很自在也很自豪，这样多好。你这个乌镇模式一出，那真的是寸草不生啊。所以我对这样的运营模式是不认可的。这你看这一趟下来，佛山祖庙，这个崖山海站和开平碉楼这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都各有我的感触。整个的下来，当然对发生的一些像赤岗古镇我是不满意的啊，但是我也看到了那么多的很美的建筑，我也很喜欢。我希望在淡季的时候，赤岗古镇我能再去，虽然我不满意，但我还是喜欢那里的建筑。整个的行程为时九天吧。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带着你的家人或者人多的去旅行的话，一般不要超过一星期，会累啊，精神上也会累。另外呢，也小磕磕绊绊也会可能会发生，但总体来说，我对这一趟的行程还是满意的。春节也吃到了年夜饭啊，这个珠海真的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吃得着，不会说年夜饭让你吃不上。在开平，这个我们从6点多过去，一直到9点多才吃上饭啊，那个地方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那我们过年还看到了烟花，见到了我的同学，也见到了我们的听众和他的妈妈一块儿陪着我们玩，一块儿吃饭，一块儿逛古村落，还看到了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另外还有整个广东的人的，哎呀，淳朴的广东人的日常生活。在开平的时候啊，因为吃不上饭着急，这个北方人就开始怼这个广东的老板，那这个妙语连珠。但是广东的老板用普通话那真是嘴笨呐，就说哎呀对不起啦，就只能呀又憨厚又诚恳，辩论又辩论不过。哎，所以但是态度还是很好的，我很喜欢广东人。我觉得广东人具有北方人所不具备的那种淳朴。你看我们印象里边说这是得商业风气之先的地方，人家反倒是我没遇到一次宰客啊，也没有遇到一次欺客，大家都要么热情要么平和来对待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很自如，人家都是见过世面的地方，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喜欢广东。另外呢，我们大家你看，我描述的这一圈是一小圈啊，那么还有广东一大半的地方没有去。那么北边是吧，韶关、潮汕地区叫汕尾、汕头、潮州是吧，河源、梅州这些地方没有去，因为从佛山开到那儿得4个小时，中间再一停就5-6个小时，这个圈就大了，就累了，不太适合老人。但是如果年轻人自驾，这些地方你是要必去的。我本来还跟这个刘晓磊老师约了在河源见，因为他去河源过年，风景如画的河源啊，那儿有个万绿湖吧，名字应该叫这个，是香港的水源地，风景如画。但是呢让小磊老师失望了，我由于这个日程的原因啊，就没到河源，没能在那儿录一期跑题大会，录一期这个过年专辑。希望这个小磊老师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继续聊金瓶梅，继续聊金庸武侠，甚至其他等等啊，聊聊过年的感受。好啦，天哪，80分钟。我竟然用了80分钟跟跑题大会的听众来分享 过年的游记、旅行，还是很有感觉的。好了，谢谢大家，反正还没过十五，都是过年，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这80分钟我竟然没停，也没感觉到累。现在是凌晨的1:15，不知道我的楼上楼下的邻居有没有被我打扰的睡不着觉啊？谢谢他们的包容，谢谢大家，再见。